各位听众，我们是知道呢，维州在7月1号开始实施了一项新的 WorkSafe 的新条例。今天非常荣幸的是请到了 June 吴律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WorkSafe 新条例的意义何在。
其实呢，这一条新的条例目的呢，是防止工作场所的那个死亡的发生，进一步来加强雇主和责任人对遵守职业健康安全义务的一种威慑，也就是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这个义务。那么新的条例呢，其实是要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不会容忍工作场所里面把任何人置于生命危险中。有一点我也要提的，就是新的条例没有增加额外的责任，但是如果你不遵守这些职责的话，那后果会更严重。
这项法律针对的是维州的所有企业呢，还是只针对一些高危的工种，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建筑工人？
其实这项法律适用于维州所有的企业，但是很明显的是呢，建筑行业啊、木材砍伐加工啊、制造业啊、化工业这些高危的工种呢，影响会更大。但是呢，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新的法案没有产生额外的责任。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作为公司或者责任人，你已经在履行 OHS 责任的话，而且你必将继续遵守这些职责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些雇主，对于这些公司和机构呢，其实是安全的，他们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如果你不遵守，那么后果会变得非常严重。也就是说，通过一种量刑的量的一个增加，来提高雇主和一些相关责任人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这个我相信是他的目的之一。
比如说在建筑工人，建筑工人自己如果选择放弃安全措施，他们在2楼或者3楼这种低高层的地方进行这种施工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自己会去自行的解开绳索，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否由雇主来承担后果？如果这个后果是 manslaughter 这个级别的话，那雇主是否应该去承担这样的后果呢？
其实任何行业都有类似的问题会产生，不仅仅是建筑行业。那么从雇员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是建议所有的雇员，尤其是那些高危工种的雇员，一定要严格遵守所有的公司的工作程序、安全和应急步骤，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您自己的生命安全。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一个成年人不会无缘无故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这是从雇员的角度来说。从雇主的角度来说呢，尤其是那些高危的工种的那些雇主，一定要按照 OHS 法规建立齐全的和严格的一个安全措施，确保员工接受所有的安全培训，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那就拿你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啊，如果真的出现了高空作业的时候，员工自行解开绳索，或者没有按照那个安全程序来工作，那么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雇员，雇主是不是尽到了他的责任？就比如说，是不是给予了雇员足够的那个培训，确保雇员不会去做这样危险的动作？是不是雇主明明知道有这种情况，一些不作为导致了相应的结果？那如果雇主没有尽责，雇主其实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上升到如果真的是被评定为 workplace manslaughter 的话，作为这些机构或者责任人，就要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在这里想追问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雇佣关系，我们发现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去雇佣一个人，或者说是请一个人，不论他是 handyman 或者是 electrician 或者是什么其他样的工种，来帮他家去进行一些修葺的时候，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发生这种很不幸的事情，是否是由雇佣这些人的家庭，或者说请这些人来工作的家庭来承担责任呢？
其实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例子啊，其实是一个合约关系，也就是说我去请一个人来修葺我的房子，那么被请的这个人完成这个工作，基于我们之间的这个合约关系呢，我支付相应的费用。那么就 workplace manslaughter 来说，不一定适用这个合约关系，但是有一点我要指出的是，也就是说这项法律会被适用于哪里呢？会被适用于被请来的这个公司或者个体经营者，他们在派遣那个实际来完成这个工作的人的生命安全，他们是要符合相应的 OHS 责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要去符合这些责任，保证这个实际派来的这个人的工作安全的。在 workplace manslaughter 这个条例下面，如果他没有尽责的话，导致了被派来的人死亡产生事件产生的话，他们会被进行检索，或者甚至于做进一步的后续的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雇佣关系，甚至这个员工，不论他是 full time part time 或者是 casual， 甚至是 contributor， 雇主都有这个责任来保证员工的安全。
是的，这个法律适用于所有的雇佣关系。那么雇佣关系呢，其实和合约关系还是不一样的。
那您能不能通过一些相关案例和我们解释一下，就说这个法律大概会如何来践行呢？
新的那个维州的那个 workplace manslaughter 工业过失杀人罪呢，其实是2020年7月1号，也就是这个月的一号刚刚开始实施，因此呢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先例或者任何的案例分析可以让我们做进一步的那个详细的分析的。新的法律没有增加任何额外的 OHS 职责，那在法律实践上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可以预见的变化呢，其实是有以下两点。第一个，违反此项法律的后果会变得更严重，那么如果被定罪，那个人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您刚刚说的这个个人是指公司的 director 还是指？
是指对公司的 director 和我们叫 duty holder， 是责任人，那些实际在公司里面有这样的权利去修改对这个工作场所的资源进行那个安全改善的这些人，他们将面临最高1650万澳币的那个罚款。但是相比 workplace manslaughter 出台之前，个人最高5年监禁，然后公司最高330万的罚款来比较的话，跟新的法规的处罚就更加严格。那第二个可以预见的变化是什么呢？是新法实施以后呢，不仅要考虑雇主是否违反了现有的职责，而且呢会进一步考虑是否是由于责任人他们的疏忽造成的，而且这个疏忽是否造成了那个死亡。因为维州没有相关的案例，我们可以拿去年在昆士兰州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故来作为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案例呢也是昆州第一个工业过失杀人罪的宣判的案例。那么在2019年呢，在昆士兰有一名工人，他呢是在汽车回收厂里面意外死亡。这位58岁的工人呢，其实是被另外一位工人操作的反向叉车撞上导致死亡的。这个公司呢和两位董事均被刑事检控，公司被罚300万澳币，两位董事被判处的是10个月的缓期监禁。那么你想，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维州，而且是发生新的法律颁布以后的话，那么这个公司被罚的不是300万，他要面临最高1650万澳币的罚款，而且两位董事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但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说这个法律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至于是这种事故发生之后，通过法律量刑，等于说来弥补这种受害人的损失呢，还是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说这种现象不要再出现？
其实我觉得了，更大的目的是在一种威慑作用，对那些没有进行 OHS 安全责任考量和实施的那些公司和机构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慑。也就是说，他们因为不符合这些条款所造成的后果会更加严重，不得不使他们停下来去考虑，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有实际权利的这些人，他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